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荔枝电台独播浩然居士讲述的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节目。本期节目呢，是我们中医梦想故事会的栏目，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中医中啊，古代人对医生的称呼。因为呢，在这个西方医学还没有传入，说流入我们中国的时候啊，那么在古代，我们的中医呢，也不叫中医，这是这个西医的流入，所以才会有中医跟西医的这个分门别类。那么中医的中是相对于西医而言的，那么古代人呢对中医的称呼非常的多，这些称呼大多是出自历代中医名家的事迹，那么里面呢也蕴含了人们对于这些名家技术医术医德的敬佩之情。那么我们古代是怎么称呼我们的中医的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学一学，来讲讲我们中医的故事。第一个称呼呢，称中医为岐黄，我们的节目就是《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我们《黄帝内经》里面的两个主人公啊，就是我们这个《黄帝内经》的由来。中医第一个名字叫岐黄，《黄帝内经》里面一位是黄帝，一个是岐伯，他们探讨医学的书，那么对后世的人们呢，称这个《黄帝内经》中的这个医学呢，就叫岐黄之术。因为呢，《黄帝内经》是我们中国早期医学的经典，所以呢，这个岐黄就成了中医的代名词了。其实很多古代的经典著作呀，都是与这种师生或者说交流对话的形式作为一个经典的。我们《黄帝内经》就是师生的一种交流，像我们的孔子《论语》，就是他的弟子跟孔子孔老夫子两个人讲话交流所做的一个著作。所以说很多这种经典的东西啊，就是出口就能够成为经典的。第二个这个名字呢，称我们中医为青囊。这个青囊啊，是来自这个我们三国时期的一个名医，叫华佗。他有一本著作啊，估计知道的人不多，是这个青囊书。因为呢，这个我们之前中医梦想故事会应该也有讲到这个我们的华佗，他呢在三国时期呀，当时这个曹操是属于魏王啊，那么当时呢患有头风病，那么就招来了当时的一个名医华佗为他来治病看病。那么华佗呢看了这个曹操的病情之后呢，建议说这个风啊在头啊，头有风邪，要给他呢做开颅手术。那么当时呢曹操我们很多人认为他这个疑心病很重，那么曹操呢就疑心华佗呢是要谋害自己，于是呢把他给杀了。那么华佗临死之前呢，就把自己的毕生所学啊，铸成了青囊书，赠送给了这个 看管监狱的狱吏啊交给他，那么我们呢把这个青楠书，青楠呢作为我们中医啊中医师的一个代名词。第三个呢称中医叫杏林啊，这个估计很多都知道，因为也是发生在三国时期的，当时呢不是魏国了，是吴国，魏蜀吴。吴国呢有一名这个隐居在我们现在江西庐山有一个名医，名字叫董奋。那么当时呢他给别人看病却呢不收取别人的钱财啊，只是呢要求说啊这个治好了之后，治愈者呢在他的这个屋后啊种一棵杏树。因为他的这个医术呢远近闻名，那么附近的百姓啊都过来找他看病。那么没过多久，没过几年呢，他的这个整个屋后啊就成为了一片一望无际的这个杏树林。从此呢人们开始呢称中医呢叫杏林，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际遇跟故事啊。中医第四个名称叫玄胡，因为我们很多人听过叫玄胡济世啊，这个玄胡济世这个成语跟它有什么关系呢？在东汉时期有一个叫费长凡的人啊，当时呢他是一个负责管理当时市场的一个官吏，那么呢就常常看到有一个老者啊，他用一个长杆子啊挑着这个壶进行行医，那么每到这个集散的时候呢，老者呢他就跳到了这个壶里，消失不见了。有一次呢他随这个老者一同进入这个壶中，发现了这个壶里面啊别有洞天，于是呢就拜这位老者为师啊，跟他一起学习这个医术。数年之后呢他学成出山，从此呢也进行啊玄壶行医。其实呢在像这个玄壶行医啊，这个我们古代的这个医生啊平时呢都会这个拿着一个方啊，那么手上呢会拿着一个敲的这个声响的一个东西，那么不同的医生对自己的这个医术水平啊有不同的追求，或者有自己的这个自知之明呢，那么这个敲打这个声音啊进行一个宣传的这个方式呢就不一样啊，医术比较低的呢他就会这个敲的这个声音啊就会放在这个胸这个下面位置在那个敲打，那么如果说医术稍微高一点的呢就放在自己的这个啊这个肩部这个位置呢这个敲打，如果说医术非常高超，那么呢非常有自信，那么药到病除的呢这种类型的呢，那么他们的敲打的这个东西啊就会举过头顶。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不同的这种宣传的方式呢来知道一位医生他的医术水平如何，是否真的这个跟你所宣传的一样。那么那个敲打的东西啊它可以是拨浪鼓，那么有的是做成的那种敲打的那个木屐等等的都有。我们再讲啊中医的第五个代名词叫做菊锦，这个菊锦呢也是有一个故事的，它是发生在西汉，有一个道士呢叫苏丹。那么苏丹啊就是侍奉自己的母亲非常的孝顺，那么 他呢这个成仙之前啊，告诉自己的这个母亲将会有这个瘟疫流行，那么以前道士啊就是为了修心啊成仙嘛，那么告诉他的母亲，瘟疫流行呢，用这个井中的泉水泡这个菊叶是可以治疗疾病的。那么到了第二年，果真啊，这个瘟疫爆发了。那么他的母亲呢，就用这个办法治愈了非常多的病人。后来呢，人们用菊碱泉香来赞美我们的中医。我们中医的第五个代名词叫大夫。大夫啊，我们古代诸侯国中呢，我们国君之下有这么三个级别，一个是卿大夫，还有这个士啊，卿大夫士。因此呢，一般官员的都是作为这个通称。那么到了秦汉以后，我们中央要职呢称为御史大夫，那么顾问呢叫谏大夫、中大夫、官录大夫。那么等到了这个唐宋，那么还有御史大夫跟谏议大夫这么一个官职。到了这个明清呢，那么就被废除了。在这个隋唐以后，以这个大夫啊最为高级的一个官阶的这个称号。那么清代高级文职官员呢，这个官阶呢就称为大夫。那么武职的呢，最高的叫将军。所以说，宋徽宗政和年间啊，重新去修订了官阶的时候呢，在衣冠中呢，特别设置了一个大夫以下的官阶。那么从今以后呢，我们一直沿用称这个医生呢，称为大夫。那么第七个中医的一个代名词，大家估计也是比较熟悉的，叫郎中啊。郎中在战国时候呢，那么我们宫廷侍卫，这个呢是称为郎中的。但是呢，到了这个唐到清，有这个高级官员叫尚书、侍郎以下的，那么他们分别掌管的是这个各司的这个事务。比如说我们荆轲刺秦王里面啊，讲到说这个诸郎中执兵，皆臣殿下，他讲的就是宫廷中的侍卫，称之为郎中。在《张衡传》这篇报道这个里面讲到呢，在这个《张衡论》里面啊，提到说公车特征拜郎中。这里的郎中呢，他指的是管理这个各司，他比如说这里面讲到是管理车骑门户的官民。那么直到了我们宋代的时候呢，北方啊称医生叫这个大夫，南方呢就改称这个郎中，是对医生的一个敬称。我们讲了这个几个啊，七个关于我们古代人啊，对这个医生的一个称呼啊，这么几种。那么如果说古代的医生有的，其实这些称呼里面就包含了很多的敬佩跟赞美的这个含义了。那么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词，对医生的这种赞美之词，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什么呢？我们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啊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啊，这个"扁鹊"，它这个 有一个赞美的一个词呢，就来自于这个扁鹊，叫扁鹊如衣。这个词呢是源于这个史记里面扁鹊论功列传，它里面讲说，扁鹊者，渤海郡镇人也，姓陈氏，名越人，少时为人射斩，射客斩山军过，扁鹊独记之，残景遇之，残山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扁鹊如是，指的呢就是说扁鹊的衣统啊非常的正道，那么呢扁鹊如衣就讲的是一个正统神医的这么一个称呼了。我们平时呢还会听到说这个医科圣手，或者说医中圣手，这个呢是跟这个史记中讲孔子的时候啊，讲孔子传记载说，无事无不通谓之圣，即无所不通。这里讲的这个医科圣手的手呢，它不是指的我们这个手啊，我们的这个手指头，不是指我们的四肢，这个是指的我们专门从事或者专司专情于某一件事情的这个人。像这个儿科圣手讲的是对儿科呢非常擅长，医术非常高超的这个人。那么医中圣手指的就是对这个医生啊医术精湛的这么一种高度的称赞。那么我们平时呢还会说一个人医术非常高超，说他是什么华佗在世啊，在世华佗。这个呢是华佗的故事，是这个华佗呢有一次呢在路途中竟啊有人这个出殡，那么他看到那个这个棺材里面呢棺材缝中啊流出血来，就像呢活人的血一样，于是呢他上前去救治，那么把这个假死的这个产妇呢在这个棺材中给救活了。那么人们呢称华佗为神医，因为呢这个华佗呀他精通内外妇儿针灸等多科。那么我们刚才讲的三国演义里面说他能够为曹操呢开头颅治这个头风病，那么这些呢都是赞扬呢华佗这个医生医术高明。其实我们后人用这个在世华佗呢就是来赞扬医生的这个精湛医术的。那么我们再来讲一个医师的事迹，那就是我们的药王孙思邈。唐代的药王孙思邈呢，他这个医德高尚，是我们医学界的典范。他的著作这个清经药方里面提到说，若有苍恶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愿亲善友，华夷至愚，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不得瞻前顾后，故吉凶，护息生命，身心凄怆，务必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成苍生大医啊！如此可成苍生大医，对医生的高度赞美就是苍生大医。这里面讲到的这个说有病人啊过来求救，你不要问他 贫穷还是富有，不要呢问他聪明还是愚钝，全都呢当作这个同一等。这不就是我们啊这个佛教所提倡的这个众生平等吗？众生的生平等，众生的死平等，众生皆会得病。那么我们治疗的时候，医生呢也要有一颗慈悲的之心，不能瞻前顾后，不能顾到凶吉，不能因为说我这个给你做开颅手术这个如何如何，那么你就这个顾到这个凶吉，那么我们要想尽一切的办法呢去治愈啊，不能够护惜生命。那么这些呢都是我既是对孙思邈的赞美，也是对我们医德高尚的医生的一个赞美，叫做参生大医，参生大医，大家记住了啊。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的这个中医梦想故事会栏目呢，就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对我们本期的节目有什么想法、建议啊、思考，可以在我们节目下方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留言。如果想学习更多中医知识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黄帝内经与养生智慧》的微信公众号、养生交流群以及我们的新浪微博。如果想学习更多中医基础理论知识，可以在网易云课堂搜索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的课程。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